我们要谈到一个题目。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一个题目。
谈到飞扬的生命。
讲到飞扬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想飞呢？
为什么我们想飞呢？
因为有些人说哈，在外一条虫。
有些人说在外一条虫。
那有些人说是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
有些人说是在外一条龙，
回家一条虫。
一条虫。
但大部分人是在外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
很多人说还是在外一条虫，回到家里是一条虫。
哎呀，所以觉得人生实在是很没有意思啊。
所以讲到人生实在是没意思。
所以在台湾有一些以前叫小虎队一个年轻人唱一条歌叫蝴蝶飞啊。
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有个乐鼓队是叫做蝴蝶飞。
飞啊飞啊飞，飞上理想的天国。
飞啊飞啊飞上理想的天国。
哇，年轻人唱起来的时候飞啊飞啊飞啊，他都飞了。
啊，年轻人唱起来飞啊飞啊飞啊，大家都飞了。
其实谁都没飞上去。
其实哪里都没飞上去。
但是我们都有个梦。
但是都有个梦，
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被局限在这里的。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不是被局限在这里的。
今天晚上我不会谈到这个夫妻关系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不会讲到夫妻问题的关系。
不过你要知道，丈夫啊，这个男人是很可怜的。
不过我要你知道，做丈夫是很可怜的。
太太一定不相信的。
太太一定不相信。
哪有可怜？
真系有可怜，
风光得很呢，
风光得好啦，
翘着二郎腿，什么事都不干的，
小企嘅脚乜嘢事都唔做，
只是男人的悲哀就在这里啊，
但男人嘅悲哀喺呢度。
以前说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
以前话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
现在回家当然是虫啊，在外面也是虫啊。
翻到屋企又系一条虫，在外面亦系一条虫。
台湾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一部这个电视剧。
台湾以前好流行一部电视剧，
叫阿信的故事，
叫做阿信的故事。
哎呀，可怜的小女孩阿信啊，从小被欺负啊。
好可怜的小女孩阿信，阿信就细个就被。
哎呀，从小就可怜，
从小就可怜，
嫁人就更可怜，
嫁俾人就更加可怜，
生小孩了更可怜，
生咗细蚊仔更加可怜。
哎，做阿婆啊，更可怜，
做咗阿婆更加可怜。
哇，这个放起电影啊，全日本哦，哭哦哭哦，
放起这个电视剧上来，全个台湾都喊啊。
在日本，日本哭完之后，台湾就哭。
日本喊完就去到台湾再喊啊。
哇，这个收视率很高。
收视率系好高嘅。
每天晚上好多的日本女人就在面前看阿信。
每日晚上好多日本嘅女人就喺度睇呢个阿信嘅故事。
其实都想到自己。
其实都想到自己，
我就像他
啊，我就系好似佢啦。
好了，再畅销也还是总得演完嘛。
啊，再畅销，畅销。
好，阿信的故事完了，
阿信的故事完咗啦。
下一个故事是什么？
下个故事系咩呢？
哇，日本更畅销那个电视剧，
日本更畅销个电视剧，
叫做《男人真命苦》。
叫做《男人真命苦》。
哎呀，又是一大堆人在电视剧里面看。
又是一大个人在电视机面前看，
又一起哭，
一起喊，
换成男人啦，
变成男人啦。
对呀，我们男人真苦命啊！
啊，我是男人，真系苦命。
对，女人也苦命，男人也苦命，谁不苦啊？
所以男人也苦命，女人也苦命，边个唔苦命呢？
没有嫁人的最不苦了，
冇嫁人最唔苦啦，
没娶老婆也不苦，
冇讨太太亦系唔苦。
真的吗？
真系吗？
昨天晚上的这个单身团契都苦不苦？
昨天晚上的单身团契苦不苦呢？
哎呀，我们也觉得我好苦哦。
我们也觉得我们好苦啊。
所以嫁人也苦，不嫁人也苦。
所以嫁人也苦，不嫁人也苦。
哎呀，人生真是苦啊苦啊苦啊。
人生真的是好苦的。
怎么办？
怎么办呢？
今天看一段圣经，就是在讲人生真命苦。
今天看一段圣经，讲到人的命真的苦。
但是呢，可以不苦，
但可以不苦的。
我们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我们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我们看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你要知道以赛亚书四十章在哪里吗？
你知道以赛亚书四十章在哪里吗？
把这本圣经从中间切开一半一翻开的才知道。
你从整本圣经切了一半一翻开就揾到啦。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七到三十一节喺旧约嘅八百五十页。
翻到的话，我们把这段圣经念一下。
揾到之后，我哋一齐读呢个圣经一下。
不太长，所以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念。
唔系好长，所以我哋用起应的方式嚟去读。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起应的话，
你知唔知道咩叫起应呢？
我起你应，
我起你应。
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
我读单数节，你读双数节。
我教你怎么念。
我教你怎么读。
你当然会念了。
你当然会读啦。
我一起念就不会念。
一齐读就唔识读啦。
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一起读的时候，读得落花流水。
你一齐读的时候，读到落花流水。
稀里哗啦的。
稀里哗啦。
有人快，有人慢。
有人快，有人慢。
教你怎么读。
我话俾你听，你读。
读到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
读到一段之后。
任何一个标点符号。
任何一个点之后。
吞个口水。
吞一个口水。
就等一下。
就等一下。
然后再继续读。
再继续读。
要有人是一口气一直读下去。
唔好一个人一口气一齐读落去。
也不要每一个字都吞个口水。
亦唔好将每个字都吹得好准。
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整齐的把这段圣经念完。
咁样我哋就好整齐嘅去将呢段圣经读完。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
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不曾知道吗？你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插入，
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三十一节一起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二十七节是一个问题。
二十七节是一个问题，
我有时候称它为天问。
我有时候称它为天问。
天问是什么？问天。
天问是什么呢？是问天。
每个人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有这种问题。
每个人都有这种的问题。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问题。
当时的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边用雅各以色列的代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
当时是用雅各以色列是代表当时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说我们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所以我们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们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我们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神好像掩面不看我今天所面临的困难。
神好像掩面不看我今天所面对的困难。
我向神发出祷告神不回答。
我向神发出祷告神不回答。
我叫天天不应。
我叫天天不应。
神在哪里呢？
神在哪里呢？
神好像不在了。
在那里他不在了。
天问。
天问。
中国的诗人屈原。
中国的诗人屈原。
满腹牢骚。
满腹牢骚。
所以写下离骚。
就写下离骚。
离骚有一段叫做天问。
离骚有一段叫做天问。
他怀才不遇啊。
怀才不遇。
满腹委屈啊。
满腹委屈。
问天天不答。
问天天不答。
所以呢？
所以呢？
跳汨罗江而死。
所以他就投入这个汨罗江来到。
哎呀，我们觉得很可惜啊。
我觉得很可惜。
这个人死了。
这个人死掉了。
哎呀，鱼啊鱼啊，不要吃屈原啊。
鱼啊鱼啊，不要吃这个屈原。
我包粽子给你吃了。
我包了一些粽给你吃啊。
都包好了粽子还没下去，都吃到你肚子去了。
那个种种病毒到水里面就吃了你的肚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刚过端午节啊。
所以我们刚刚过了端午节。
端午节就是为了屈原。
端午节就是为了屈原。
他发出天问。
他发出天问。
所以中国人会有天问。
中国人会有天问。
以色列人也有天问。
以色列人也有天问。
还没信主的朋友会有这种问题。
还没信主的朋友有这种问题。
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个灾难那个灾难？
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些的灾难呢？
如果有神，为什么神让我这么困难，这么痛苦？
如果有神的话，神为什么会让我这么痛苦呢？
基督徒也有同样的问题。
基督徒也有这样的问题。
我以为信主了就没有问题了。
我以为信了主就没问题了。
我以为信主每天就可以想喜乐喜乐喜乐。
我以为信了主之后每天就是这样喜乐喜乐喜乐。
唐龙牧师每次都喜欢说，
唐崇明牧师每次都喜欢话，
快乐是什么？
快乐系乜嘢咧？
快乐就是快快的落下去，
快乐就系快快乐乐嘅行去。
他在讲福建国语，
佢系讲呢个国另外一种嘅国语。
因为福建台湾话是快乐是快乐快乐，所以它变成国语就变成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就快快的落下去，
快乐就快快乐乐的下去。
我以为信徒都很快乐，
我以为信徒主都很快乐，
怎么会落得那么快就没有了？
为什么落得那么快就没有呢？
所以基督徒也会问，
基督徒也会问，
神到哪里去了？
神去了哪里呢？
神到我的路已经没路走了，
神啊，我已经没路走了。
你为什么还不回答我祷告？
你仲点解唔回答我祷告？
你还怎么不帮我呢？
你点解仲唔帮我呢？
我的委屈你也不管。
我嘅委屈你都唔理。
老公又不体贴。
丈夫亦唔体贴。
哎呀，这个满腹牢骚，
真系满腹牢骚。
怎么办？
点办呢？
先知以赛亚，他知道了人的问题。
先知以赛亚，佢知道人嘅问题。
所以他对这些以色列人说，
所以他对这些以色列人嘛，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换句话说，当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换句话说，当我没有这样问题的时候，
以赛亚告诉我们，
以赛亚告诉我们，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
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
认识神是谁，
认识神是谁，
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是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于，我好像知道神却不认识神。
很多时候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好像知道神但却不认识神。
很多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似乎不认识神，
但我们似乎不认识神，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神。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神。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还没信主的朋友，
当然我们本来就不太认识神，
当然我们本来就不太认识神，
所以我们更需要来认识这位神，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来认识这个神。
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
这个神是什么怎样的神呢？
他有四个特质，
他有四个特质。
第一，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
第一，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
什么叫做永在的神？
什么叫永在的神呢？
唐崇明牧师第一天晚上就提到，神是至存的，而且是永存的。
唐崇明牧师讲到，神是至存的，神是永存的。
什么叫永远存在呢？
什么叫永存呢？
这个永存呢，你可以翻译成永远的存在，但也可以翻译成永恒的存在。
你这个永存在，你可以翻译做永远的存在，
或者是永恒的存在，
或者说永恒的存在。
有些人说我也同意，可能翻译成永恒比翻译成永远更好。
有些人也同意，或者翻译成永存的可以翻译做 永在的更加好。
因为永远会让人有一个长度的观念，
即是永远给我们有一个长度的观念，
就很久很久很久，
就是讲到好耐好耐。
永恒呢？
永恒呢？
永恒不一定要很长，
唔一定要好长。
或者你这样说吧，
或者你咁样讲啊，
永恒是一个 quantity， 一个数量的长。
永恒系一个数量嘅长。
永远，永远是数量的长度。
永远系数量嘅长。
永恒是一个 quality， 是一个时间的数值，是一个永恒的。
这个时间的数字系永恒嘅。
那永远的时间，永远的生命是什么？
永远的生命是什么呢？
会给人想象说，哇，好久好久好久，
就别人想到是很久很久很久。
有些人看到启示录啊，
有些人看到启示录
就不想去天堂，
就不想去天堂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天堂啊，他们说那些天使啊，从早到晚不分昼夜一直在唱诗赞美神。
因为他说那些天使呢，从早到晚不分昼夜一直在唱诗赞美神。
我们刚唱三十分钟还蛮享受的，
我们刚刚唱了三十分钟就是很享受的。
唱两小时的话你就有点累了，
唱如果是唱两个钟头就觉得有点累了。
你唱到没完没了的话，想想就好累哦。
你如果唱到完全没完结的话呢，那你就会觉得很累了。
天堂我不要去，
经常我不想去了，
好烦哦，
好烦的，
不分昼夜，无时无刻，永远的唱，
不分昼夜，无时无刻，永永远远的唱，
这永远会让你觉得哦，那么久啊，
永远使你觉得哎呀，咁耐啊，
永恒呢？
永恒呢？
不一定要那么久，
唔一定要咁耐。
中国人说啊，刹那就是永恒。
中国人话呢个一刹那就系永恒。
什么时候刹那是永恒呢？
乜嘢系永恒呢？
结过婚的人或许没有这个经验。
结过婚嘅人过去冇咁嘅经验。
在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喺某一个月黑风高嘅夜晚。
在某一个场合的里面。
在某一个场合里面。
哇，好几百个人在那里。
有好几百个人在那里。
啊，心里很孤单。
啊，我想想真的孤单啊。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可是没有一个是我的人。
某一个是属于我的。
眼睛飘过大厅。
眼睛飘过大厅。
在远远的角落。
在远远的角落。
也有一个孤单的眼光。
有一个孤单的眼光。
我们透过大厅彼此相遇。
我透过大厅彼此相遇。
哇，冒出火花。
冒出火花。
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然后太太每次就跟她丈夫讲说，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们两个在大厅里相遇的时候。
所以然后太太就跟丈夫说，她说你知道吗，当那一天我们在大厅相遇的时候。
啊，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那一刹那就是永恒。
我永远记得那一刹那。
我永远都记住那一刹那。
时光都冻结了。
时光都冻结了。
然后你的丈夫他们会回答。
然后丈夫怎样回答她呢？
有吗？
有吗？
可是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男女有别，
因为男女有别，
男人刹那就是刹那，
男人刹那就是刹那，
女人刹那就是永恒，
女人的刹那就是永恒。
什么叫永恒？
这叫永恒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
根本就没有时间，
这永恒是根本就没有时间了，
永恒就根本就没有时间，
永远是有时间，而且很长很长的时间。
永远就是有时间，而且是很长很长的
时间。神是永在的神，
神是永在的神。
在有时间之前他就有了，
在有时间之前他就有了。
当时间有了之后，
但时间有了之后呢，
前跟以后的永远他都在，
前和以后的永远他都在。
他在时间之内也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也在时间之外，
在你看得见在看不见他都在，
你看到或者看不到他都在。
神的存在与否，事实上严格说来不是你我讨论的问题。
神的存在与否，事实上不是你我讨论的范围之内。
因为他的存在与否，你说没有他还是存在的。
因为他的存在与否，你说他没有他仍然是存在的。
你看见他没看见他，他还是存在的。
你看见他或者看不见他都是存在的。
无线电波的发现不超过一百年。
无线电波的发现没超过一百年。
可是无线电波从有宇宙以来就有
了。因为无线电波从有宇宙以来就有了。
不是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无线电波忽然间就存在了。
但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无线电波就突然之间存在了。
老早就存在了。
它老早就存在了。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而已。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不相信有无线电波存在的。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不相信有无线电波的存在。
有吗？
有没有啊？
有啊，你去亚马孙河看看呢。
没有。
南美洲亚马孙河。
啊，你去南美洲亚马孙河看看。
哪一天你的飞机掉到那里去了。
有一天你的飞机跌咗落嗰度啦！
哇，你掉到森林里面，
你跌喺森林里面，
哎，你还运气不错，还活着。
你运气仲唔错，你仲系活着。
啊，运气更好，你还有一个收音机，电晶体的收音机。
运气真系好啦，你仲有个电晶体嘅收音机。
你从数据里，从飞机里面爬出来的时候，
当你从飞机里面爬出来嘅时候，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收音机，
乜嘢都冇，净系呢两支嘅收音机。
你赶快打开电台，然后听声音。
你赶快打开电台听个声音，
然后美国之音，
然后美国之音。
你正在听的时候，
正在听的时候，
旁边出来十个土人，
旁边出来十个土人，
拿着枪对着你，
拿着支矛枪对着你，
然后看看你手上那个什么黑黑咚咚的什么东西，
然后看你手上揸住嘅系一样咩嚟嘅？
怎么会出声音？
点解会有声音呢？
怎么会讲话？
点解会讲话呢？
里面有一个人，
里面有一个人，
或者这个盒子里面怎么会讲话？
唔系，佢话呢个。 合点去讲话呢？
你可能是无线电学的博士，
你可能是无线电学的博士，
你不知道怎么跟这些土人解释哦，
你不知道怎样跟这些土人解释，
你知道无线电波，
你知道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进来然后你知道出声音，
然后这个无线电波就入来这个盒就出声音了。
我不是巫师，
我不是巫师，
我也不是里面有个小鬼，
我也不是这个盒里面有个小鬼，
就是无线电波，你知道，
然后呢就做些手势给你看，有些无线电波，
那些土人看着你，
土人看着
你，实在没有理性，你再没有理性，
再没理性，
你怎么相信有无线电波呢？
你怎么相信有无线电波呢？
哪里？在哪里？
在哪里？
你怎么讲？
你怎么讲呢？
你就是鸡同鸭讲。
你好像鸡同鸭讲。
你怎么讲呢？
你怎么讲呢？
所以今天有时候对还没信主的朋友说，神的存在就是鸡同鸭讲。
所以今天对未信主的朋友讲，神的存在就好像鸡同鸭讲了。
我们所经验过的，
我们所经历过的，
有时候是很难表达的，
有阵时是很难表达的。
如果那个无线电学的博士拿个黑板把微积分方程式写出来也没有用，
如果这个无线电的博士拿个黑板将这无线电波的方程式写出来也是没用的。
我们每天生活的经验知道有无线电波的事实，
我们每天生活的经历使我们知道有无线电波这个事实，
我们有无线电的电话，
我们有无线电的电话，
我们看电视，
看电视，
所有的东西我不必懂无线电的任何理论我也知道有无线电，
所有的东西我不需要懂无线电的原理我都可以用这些东
西。可是对有一些人他从来没有经验过，
但是有些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
你简直没办法解释的，
你简直没办法怎么解释，
神的存在是不能解释的，
神的存在是不能够解释的，
这是对一些基督徒而言是每天经历的事实，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他是每天经历的事实，
你可能不了解，
你可能不了解，
你可能不承认他的存在，
你可能不承认他的存在，
就是不否定神是永存的神的这个事实，
但是你不能够否定神是永存这个事实。
当你觉得你的委屈没有人查问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的委屈没有人查问的时候，
你不能有一个结论说所以神不存在，
你不能够有一个结论说所以神不存在，
神是永存的神，
神是永存的神，
你的冤屈好像神并不管你，
你的冤屈好像神并不管你，
还有别的原因，
或者别的原因，
你不要一下就说神不存在，
你不要一瞬间就说神不存在。
第二个你要认识神是什么，
第二个你要认识神是什么呢？
神也是创造地极的主，
神也是创造地极的主，
他是创造的神，
他创造了什么呢？
前两天唐牧师已经讲了很多创造的事情了，
前两天唐牧师讲了很多创造的事情，
我不必一一去重复他所说出的一些证据，
我不需要一一去重复他所讲的创造的证据，
不过我要提到一点，
不过我要提到一点，
假如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天地，
假如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天地，
这位神也创造你的生命，
这个神也创造你的生命，
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非常重大的影响，
非常重大的影响。
神如果创造你，创造我的生命，
神如果创造你，创造我的生命，
他不但创造，
他不单是创造，
创造必然有设计，
创造必须有设计，
设计一定有目的，
设计一定有目的，
所以我的生命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的生命有什么用处呢？
谁知道？
这个知道，
神知道，
神知道，
他是创造者，
他是创造者，
他是设计师，
他是设计师，
我怎么用我的生命，
我怎样用我的生命呢？
回到神那里去，
翻到神那里。
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所以主题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当神日渐加增，他的生命日渐加增，
当神的生命日渐加增，
或者说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日渐加增的时候，
或者说当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日渐加增的时候，
我自己原来的自我的生命越来越减少的时候，
我自己原来的生命越来越减少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
就是说当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
因为唯有他是设计师，
唯有他是设计师，
他知道，
他知道，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的生命吗？
你知道你的生命吗？
我说当然知道了。
你说当然知道了。
除了我还有谁知道？
除了我还有谁知道啊？
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生命是怎么回事。
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生命是什么一回事。
举个例子来说，举个例子来讲，
举个例子说，
今天很少人不用电脑，
今天很少人用电脑，
做功课要用电脑，
做功课要用电脑，
通信用 email 电脑，
用电子邮件要用电脑，
你很多东西都要用电脑，
很多东西都要用电脑。
大概九年前我刚从台湾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的时候，
大概九年前我刚来到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也带了电脑来了，
我也带了电脑来了。
我在台湾是做一个科技部门的高级主管，
我在台湾是做一个高级部门的一个主管，
我有两个秘书，
我有两个秘书，
秘书当然用电脑，
秘书都是用电脑的，
我不用电脑，
我不需要用电脑，
有秘书嘛，
因为有秘书，
所以我自己知道有电脑，也知道电脑很好用，我自己不必用。
所以我也知道电脑是很好用，而且我自己但是不使用。
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了，
到美国来读神学院了，
我总不能带个秘书来，
我总不能够带个秘书来。
我知道我们神学院有人读书，他太太就是他秘书的。
我知道在神学院读书的太太正是他的秘书。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神学院的教授，
我知道有一个中国神学院的教授，
在美国你们当中有一个教会的那边神学院教书，
在中间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那里教书，
他是中国教授，
他是中国教授，
他有一个规定，
他有一个规定，
他说学生考试的时候，
学生考试的时候，
他说 bring your typewriter or your wife，
他说带你的打字机或者你太太来，
我绝对不要读你手写的英文，
我要不要读你的手写的英文，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写的英文不能看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写的英文是不能够看的，
美国人写的英文有左手写的右手写的，
美国人写英文有左手写有右手写的，
那简直是鬼画符一样的，
好像鬼画符一样，
教授说我读不懂你的英文，
教授说我读不懂你的英文，
每个字都要打字的，
每个字都要打字，
考卷一定用打字打下来的，
考这个考试的题目一定要用打字打下来，
可他考试不让你回家打的，
这个考试是不让你回家打的，
在教室给我回答，
你就在教室用打字机打，
带你的打字机来打，
带你的打字机来打，
你不会打字带你太太来打，
你不会打字带你太太来打，
那如果又没有太太又没打字机怎么办，
如果没有太太又没有打字机怎么办呢，
嘿嘿，想办法，
想办法
找女朋友，
找女朋友
那我来美国读神学院怎么办，
如果我来美国读神学院怎么办呢，
赶快去买一台电脑，
我快去买一台电脑，
然后要用电脑写作业，我知道将来一定要用，
用电脑写作业我知道将来一定要用，
从来没有用过，
从来没用过，
所以也托人家帮我买一些电脑的软体，大陆叫软件，把它装上去，
所以我也托人买一些电脑的软件，叫人帮我装上，
然后也买了一些手册，因为装上去我都还不知道怎么用，
又买一些手册，因为装上我都不知道怎么用，
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学，
也没有时间学，
装了箱，哇，运到美国，
就装了箱就运到美国，
到了美国箱子一开，开学了，
到了美国打开箱一睇，废啦，
不是，是开箱的时候，也是我开学的时候了，
开箱的时候，亦即系开学嘅时候，
哇，就赶快要上课啦，然后就要写作业了，
赶快要上课啊，又要写作业啦，
打开电脑，
打开电脑，
开关一改开 ，power on，
开关一开咗就 power on 啦，即系电脑。有电
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除了有电影我下一步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除了有电影我还要做什么我就不知道，
去看手册，
去看手册，
就发现
就发现
买错了，他们给我装的是，那时候他们装的不是那个 Microsoft， 就是那种他装的是什么呢，是 WordPerfect 这种软体，
他所装的那种软体叫做 WordPerfect，
他们给我买的手册是 WordStar 另外一种，看看
他买的手册给我就是 WordStar，
所以我没有 WordPerfect 的这个 handbook，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 WordPerfect 的 handbook，
所以我不知道开完要怎么做，
那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做，
真的是麻烦了，
真的麻烦，
还好
还好
我有两个女儿，
我有两个女儿
很管用，
是 很好用的，
他们两个女儿都读高中，
他们两个女儿都读高中，
他们学校上课的时候
他只要去上课，
他们学校也有电脑，
他们学校也有电脑，
他们也要做作业，
他们要做作业，
他们学校就是 work perfect，
他们学校就是 work perfect，
所以女儿常常回家说，哎爸我教你
啊，所以个女儿回来就说，哎爸爸我教你，
你开机以后你打这个，
你开机之后你打这个，
好荧幕出来了，
所以荧幕就出来了，
然后你可以打字了，
就打字了，
然后我就可以打字了，
就可以打字了，
可是字不能变大不能变小，
但这个字不能够变大不能够变小，
不能变歪不能变斜，
不能够变歪不能够变斜，
也不能变粗变细，
也不能够变粗变幼，
你不知道用在哪里去变这个，
你知道在这里变这个吗？
过一两个月我女儿说，哎爸我知道了怎么把它变歪的，
所以呢过两天那个女儿说，哎我知道它怎样变歪，
所以呢我是这样一招半式走江湖，
所以我就这样一招半式就走江湖，
五年之后我神学院毕业了，
五年之后我神学院毕业了，
这个我连后来当然进步到用这个Windows 哈，
后来这个电脑就进步到用 Windows，
我论文都打完了，
所以我论文都打完了，
还是没看过 Handbook，
还没看过这个手册，
我没看过手册，
我没看过手册，
哇你真聪明啊，
你真是聪明啊，
不聪明，
不聪明，
我 Perfect 到现在我还只是用了一点点，
我 perfect 我到而家只用嘅，
很多东西我都不会用，
好多嘢我都唔识用。
你从来没看过手操作手册，
因为我从来冇体验过呢个手册。
如果我自以为，
如果我自以为，
啊、我没看过手册，日子可以过。
我未睇过手册，但日子可以过。
我报告可以交啊，
报告也可以交，
论文也交了，
论文也交了，
学位也拿，
学位也攞咗啦，
根本不需要手册，
根本唔需要手册，
那太自大了。
咁系太自大了，
如果我读过手册，
如果我读过手册，
甚至我请教过这个 WordPerfect 的那个设计师的话，
甚至我请教过 WordPerfect 那个设计师的话，
可能我这个整个电脑的用的更是更高的境界。
那可能我用这个电脑就用到更高的境界，
因为他是设计师，
因为他是设计师，
没有错，我日子可以过，
冇错，我日子可以过，
我要做的工作也勉强可以做出来。
我嘅所要做嘅工作亦勉强可以做出嚟，
层次差很多嘅，
但系层次系差好多。
你我的生命也是可以过的，
你我嘅生命系可以过嘅。
你可以说我来美国也没靠上帝帮忙啊？
你话我嚟美国也冇靠上帝帮忙啊？
我找的工作也不是祷告来的，
我揾嘅工作亦唔系祷告嚟嘅。
为什么我现在要信耶稣？
点解我而家要信耶稣呢？
为什么我要靠上帝？
点解我要靠上帝呢？
我过去不靠，以后也不必靠。
过去唔靠，以后也唔使靠啦。
我就好像你电脑也可以用啊，
好似话呢个冇呢个手册也可以用电脑啊。
你就觉得我根本就不要用手册了？
你就根本就觉得我唔需要用手册。
我也不必去请教那些真正懂的人了。
我也唔需要请教那些真正懂的人。
我承认日子可以过。
我承认日子也可以过。
但是离你可以发挥的潜力还差太远了。
所以离你可以发挥的潜力也相差好远的，
你要发挥它全部的功能的时候，
你要发挥到全部功能的时候，
好好读那个手册，
好好读那个手册。
对我们而言，生命的手册就是这本圣经。
对我们而言，生命的手册就是这本圣经。
如果可能，你甚至要跟这个设计师好好的直接有沟通。
如果可能的话，你还要跟这个设计师有直接的好好的沟通，
直接跟他请教，
直接向他请教，
他说不定也会教你两招呢，
他会教你几招的。
你要认识这位神，
你要认识这个神，
他是你的创造者，
他是你的创造者，
他是你的设计师，
他是你的设计师，
他对你有不同的蓝图和计划，
他对你有不同的蓝图和计划，
所以你要认识神，
所以你要认识神。
当然这件事情说起来有的时候也会让你有点胆战心惊的
啊，所以当这些东西说起来也会令到你胆战心惊的。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或者说我刚刚在还做慕道友的时候，
或者说我刚刚开始做慕道友的时候，
这基督教信仰略有所知，
我对于信仰略有所知，
颇有好感，
颇有好感。
要信不信的时候，
要信不信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做过一些实验的，
我曾经做过一些实验。
今天下午在问题解答的时候，
今天下午在问题解答的时候，
有人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等等。
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神存在的问题。
我的回答之一是这样说的，
我的回答就是这样说，
我说有的时候不是完全靠逻辑理性思维去辩论探讨神存在与否的问题，
有阵时不是用逻辑或者辩论来到探讨神存在与否的问题，
我们不是纯粹理性的思考在讨论唯心论唯物论的问题，
而不是说用这些逻辑或者来到讨论唯心论唯物论的问题，
也不能用纯科学的方法把上帝拿到实验室来露两手看看的，
也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将上帝拿到来实验室玩两手来看。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今天寻找外星人的方法一样，
有阵时我们要好像寻找外星人的方法一样，
有些到今天的天文物理学家一直对外太空发出电报，
到今天这些科学家还是向外太空发出电报，
希望能够收到外太空回音，
希望能够收到外太空的回应，
用这样的方法看看可不可以能够确认有外星人的存在，
用这样的方法看看有没有外太空人的存在。
我还在墓道的时候，
我还在墓道的时候，
我想来想去这是最笨的方法，不过也是可能最好的方法，
我想来想去这个可能是最笨的办法，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就常常对这一位我还不认识也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神发出电报，
我就向这个我还没认识我还知不知道他是存在的神发出电报，
哎，有你在这里吗？
你是不是在这里呢？
我开始尝试用祷告来做实验，
我开始尝试用祷告来做实验。
那长话短说，
长话短讲，
每一次实验都有接到电报回来，
每一次实验都接到电报回来。
那我当然没有时间也不想讲每一个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当然没时间也不能够讲每一个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我都收到电报，
我只是告诉你我都收到电报。
那收到电报祷告有回音的时候，
收到电报祷告有回应的时候，
刚开始都会想，
刚刚开始都会想，
这真的是神的回答吗？
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回答呢？
这搞不好是巧合，
说不定是巧合，
我没关系再发一个电报，
没关系再发一次电报，
看下次会不会又巧合
啊，看一下一次就没巧合。
收到第二封电报的时候，
收到第二封电报的时候，
搞不好是真的，
搞不定，搞不好是真的，
哎，不过再发一封电报，
好，不要理他，再发一个电报。
就经过半年的时间，
经过半年的时间，
透过聚会，
透过聚会，
透过读圣经，
透过读圣经，
透过祷告，
透过祷告，
慢慢慢慢确认神的存在，
慢慢慢慢确认神的存在，
准备要受死，
准备要受死，
心里都准备好了，
心里都准备好了，
所以1966年圣诞节要去受洗了，
1966年圣诞节要去受洗。
受洗前有一段时间忽然间有一点的想要退缩了，
受洗前有一段时间忽然之间好像有一些想退缩，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因为别的，
不是说又不相信神存在了，
不是说又不相信神存在了，
不是对真理有怀疑，
不是对真理有怀疑，
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不太放心的，
只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不是很放心的，
好像今天上午我也说了，
好像今天上午我也讲过，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就是我换老板的时候，
就是我换老板的时候，
上帝是我的老板，
上帝就是我的老板，
神要我往东我不能往西，
神要我向东行我不能够向西行，
神要我往北我不能往南的，
神要我向北边行我不能够向南边行，
问题就在于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往东往西往北往南的，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道神究竟要我往东要我往西要我往南要我往北行呢，
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了，
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了，
神说我要做那个我就得做那个，
如果我成为基督徒之后，神要叫我做这个我就要做这个了，
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上帝究竟要我做什么，
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做什么，
我只是知道我很喜欢做的，
我大学一年级，
我大学一年级，
但我初中二年级已经决定了，
我初中二年级已经决定，
我决定将来大学要读化学工程，
我入到大学之后我要读化学工程系，
我的个性是向来都是高瞻远瞩的，
我的这个愿望相当高瞻远瞩的，
所以老早都看得很远的，
所以老早就看得很远了，
将来都做长远打算的，
将来都做长远的打算的，
初中二年级已经知道大学要读什么了，
读初二的时候已经知道大学要修什么科了。
所以高中毕业保送大学的时候。
所以高中毕业保送大学的时候。
我没有考大学联考。
也没有考大专联考。
成绩还不错，可以保送。
成绩还不错，还可以保送。
保送跟考大学不同在哪里呢？
保送和考大学又不同在哪里呢？
当然一个要考试，一个不要考试了。
所以一个要考试，一个不用考试。
还有一个不同的。
还有一个不同的。
那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
那时候你考试的时候。
报名表也可以填志愿。
报名表可以填志愿。
你要读什么学校什么系。
要读什么学校什么系。
你可以填125个志愿。
你可以填125个志愿。
当然很多人考上124个志愿。
当然很多人考上124个志愿。
那还是志愿吗？
这些是不是志愿呢？
我考上第124个志愿。
我考上了第124个志愿。
不过至少你有125个可以填。
不过至少没125个可以填。
保送的只能填5个。
保送人只得5个。
你至少你保送了你还要填100个干什么？
事实上你已经保送了还填来做什么呢？
我只填了一个。
我只填了一个。
台大化工系。
台大化工系。
对，我很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好知道我要做什么。
如果我受洗的话呢？
如果我受洗的话呢？
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
也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对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也有很多慕道友对基督徒有这样的认识。
有一个慕道朋友跟我说。
有个慕道朋友对我说。
啊，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认识一个朋友。
精明能干。精明能干。
精明能干。
什么事情都很清楚。
什么事情都很清楚。
信主之前啊，什么事情都很决断的。
信主之前的什么事都很决断的。
受洗信主以后。
受洗信主之后。
你问他。
你问他。
快毕业了，将来要做什么？
快毕业了，将来要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看神怎么带吧。
看神怎么带领呢？
都不知道啊。
都不知道啊。
他以前什么都知道的。
以前什么也都知道的。
信了主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信了主之后，什么也都不知道了。
好像一个聪明蛋变成傻瓜蛋。
本来是个聪明人变成傻瓜。
所以很多慕道友说，哎呦，那不行，我一信了主就变成傻瓜了。
咁啊，好多慕道友就睇到话咁唔得啊！我一信咗主就变咗傻瓜。
我快受洗的时候，
我快要受洗嘅时候，
常常左思右想，
左思右想，
神要我做什么呢？
神要我做乜嘢呢？
哎呀，其实信了主嘛，跟着主，那就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嘛。
啊，其实我信咗主，主要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嘛。
可是当你会想啊，
但你当然会谂啦。
有些我喜欢做的。
有些我喜欢做的，
有些嘛无所谓了，做这个也可以了，做那个也可以了。
有些呢就无所谓的，做这个又得，做那个又得。
可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当我午夜梦回的时候，
忽然就会吓醒的，
忽然就会吓醒了。
会不会上帝要我去做牧师啊？
会不会上帝要我去做牧师？
会出了一身冷汗的，
我会出一身冷汗。
哎呀，当到浴室照镜子的时候，
当我去到浴室照镜的时候。
我像个牧师的料子吗？
我是不是像一个牧师的料呢？
怎么看都不像，
怎样来看都不像。
所以就去受洗了。
所以就受洗了。
因为我相信我不是牧师的料。
我相信我不是牧师的料。
不会了，不会去做牧师的了。
不会去做牧师的。
那就安心去受洗了。
所以我就安心去受洗了。
想说我做人的个性啊，真是要命。
想起我自己个性真是要命。
哎呀，杞人忧天啊。
杞人忧天。
天都没有塌就以为天要塌了。
天都没塌下来，你以为天要塌下来了？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什么货色。上帝又叫我去做牧师啊？不会啦，
不会知道自己是咩人咩嘢货色。上帝会要我去做牧师啊？不会的。
哪晓得？
怎知道？
大学毕业以后20年，神要我呼召叫我去传道，去做传道人。
大学毕业20年之后，神要呼召我去做传道人。
当20多年以后，心情又不同了。
当然20几年之后心情又不同了。
那时候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哦，盟主统召。
那时候是高兴的盟主统召。
哎，盟主统召不一定都要死掉才盟主统召啊。
盟主统召不一定是要死了才是盟主统召。
我活着的时候要常常盟主统召。
活着的时候要常常盟主统召。
哎呀，上帝真看得上我哎。
啊，神真看得起我。
如果神是创造者的话，
如果神是创造者的话，
神在你身上有他的计划，
神在他的身上有你的计划，有他的计划。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计划也高过我们的计划，
他的计划也高过我们的计划。
如果他是创造的主，那么必然有这个结果。
所以如果他是创造的主，必然有这个结果。
第三个，我们神不疲乏不困倦，
我们的神不疲乏不困倦，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来说，神不累。
讲简单的来讲，是神不会累的，
不很累，不会很累，
不会很累的，
鬼。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会认为神很累啊。
但很多基督徒会认为神是很累的，
所以呢，替神着想，哎呀，不要麻烦神了。
所以就替神着想，就哎呀，不要麻烦神了。
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去祷告。
什么事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去祷告。
烦死人了，
烦死了，
上帝也烦了，
上帝也觉得烦啊。
一二十亿的信徒，哎，
一二十亿的
信徒啊，
好多的信徒，
早上祷告，晚上祷告，
早上祷告，晚上也祷告，
大事祷告，小事祷告，
大事也祷告，小事也祷告，
人生病也祷告，狗生病也祷告，
人生病也祷告，狗生病也祷告，
哎呀，不累死了，
真的累死了。
有时候当开玩笑讲，
有时候当开玩笑来讲，
阿猫阿狗生病都祷告，
阿猫阿狗生病都病了都祷告了，
上帝不烦死了，
上帝不会被你烦死咩？
只是有一次啊，
但有一次，
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去加州牧会，
去加州牧会，
他家养了一只狗，养了十五六年了，
他家养了两只狗，养了十五六年了，
那个狗跟他的小儿子一起长大的，
这个狗同埋佢嘅细仔一起长大的。
他到加州牧会当牧师了。
他去加州牧会做牧师啊。
哇，十五六岁的狗等于八九十岁的老人呢。
十五六岁的狗等于八九十岁的老人。
有一天这个狗啊，不吃不喝不睡了。
有一天这个狗不吃不喝不睡觉。
找医生看一看。
找医生看啊。
医生说，哇，这个狗啊活不过今天了。
医生说这个狗活不过今天了。
牧师打电话给儿子。
牧师就打电话给仔，
他小儿子最喜欢这条狗，
这个细仔最喜欢这条狗。
他跟儿子说：“儿子啊，这个狗活不过今天的呀。”
他说：“仔啊，这个狗活不过今天了。”
哇，他在 UC Berkeley 的儿子说：“爸，有一切的办法让它活过今天。”
所以这个细仔在 Berkeley 他说：“一定要让这个狗活过今天。”
明天。